利路亚，那感谢主啊，愿主耶稣看过我们大家平安啊，感谢主啊，在都会区哈，可以说大家都很忙啊，交通也很复杂啊，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抽出时间啊来参加聚会啊，求主耶稣啊纪念我们啊渴慕道理的心啊，来眷顾我们。让我们的灵性啊可以得到造就，让我们所查考的真理啊可以明白。那我们昨天有讲到希伯来书啊做一个简介，然后呢也介绍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在第三节有讲主耶稣啊，先做一个概略的介绍啊，也可以说带入啊，这个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来，就是要救赎人类的罪恶，哦，洗去人类的罪，然后呢，坐在神的右边啊。那我们从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以后啊，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啊，这里就讲啊，主耶稣比众神仆更美啊！当然，在第一节里面已经有提到啊，主耶稣啊比众先知更美，那是啊只是一个啊概要啊，等一下啊，再来从第四节以后啊，一直到第二章十八节啊，这里就在详述主耶稣比众天使更美哦。就一般人的观念来看，啊，天使超越人类，因为它是灵体，啊，我们是肉体，啊，肉体有很多的限制，有空间的限制，那灵体啊就可以超越这个空间，啊不会受到这个物质环境的限制，哎，但是在第一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二章十八节里面，在讲主耶稣比众天使更美，他用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第一章的第四节到十四节，但是站在属灵的角度、神子的角度来看，哦，这个是属灵的啊，哦。那另一个角度就是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八节。这里是站在人子的角度来看，这是属肉体的，哦，那主耶稣从这个神子的角度来看，他比啊天使更美，哦，我们就来看这里面啊所介绍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哦，这里先讲主耶稣的名，哎，主耶稣的名，哦，啊，在这个腓立比书这里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腓立比书二章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是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哎啊，所有的一切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主耶稣的名超过一切。哦，当然就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像天使的名有米迦勒啦、撒拉弗啦，哦，啊，这个，是比较普通，就像我们一般人都有名，那主耶稣的名是神的名，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这样的祷告说：“你是给我你的名，像神这样的祷告。”因为旧约里面知道有神，但不知道神是什么，神的名是什么，就像啊，我们的古人。也知道天地之间有神，那神在哪里？神的名是什么？不知道，哦，那主耶稣来就是把神的名带出来了， 哦，他就是神的名。所以老子有一句话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嗯，也就是说知道有一个道讲不出来，知道有一个名讲不出来。哎，那主耶稣道成肉身，把这个道显示出来了，然后呢把这个名也出显示出来了。哦，那所以这里讲啊，主耶稣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再来呢，我们再挑过来，哎，回过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在强调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哎，因为我们昨天有大概提到，这个希伯来书的对象主要是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一般犹太人他们不会相信耶稣是他们啊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从古至今就现在的犹太人还是一样，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啊。所以在使徒时代，那些使徒他们就是明白这个主耶稣他就是啊素来犹太人所盼望的基督。哎，啊，希伯来书作者对象针对这些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是要让他们明白耶稣就是我们犹太人素来所盼望的基督。哎，这样的话对他们的信仰就能坚定，遇到苦难逼迫才能屹立不摇。啊，讲耶稣他就是基督，这个就是要引用旧约，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有关基督的这个预言，哦啊，尤其在诗篇里面。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在强调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在诗篇里面有特别的提到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先看第五节，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哎，这里先讲主耶稣跟天使的一个对比。天使，哎，只是服役的灵，后面就有提到啊，这个就有提到这个天使是服役的灵啊。我们看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仆人。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仆人跟儿子这就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讲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应验了诗篇里面所讲的啊。这个就我们来看啊，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啊，除了昨天讲的啊，常常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以外呢，也引用到诗篇第二篇。我们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这诗篇第二篇里面就是有在预言基督。我们看第二篇的第七节，受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受高者，基督就是受高者。哎，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就知道，哎，这个基督受高者，哎，他曾经这样说，说你是我，哎，就神曾经对他说啊，哦，这里提到说啊，受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对我说，就对受高者这样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他们就认识到这个基督受高者就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生的哦，所以特别提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要证明他就是诗篇里面所讲的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哎，特别强调怎样天开了，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 这个在主耶稣出来传福音受洗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哦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特别提到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应验了诗篇里面所讲的啊，当然这个就比啊这个天使啊更尊贵了。再来呢，哎，他就哎他的地位哈，哦，地位崇高，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天使只是一个服役的灵哈，哦，啊再来讲到这个基督啊，他为王，他的宝座，他的王权有超越的王权，所以在这个第七节啊，这个第八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九节，这里有讲到他有超越的王权啊，这里是讲这个讲一些主权哦，这个不是主权，主要是强调基督为王，他的王权啊，哦，他的王权啊，这个也是引用诗篇里面所讲的，哎，论道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看这里好像是在讲神，好像就在讲神啊，特别要神啊，你的宝座啊，其实呢，这个另外英文里面哈，啊，我这里有引用英文，他是说你的啊宝座。哦 ，Oh God， 好像说哦，你的，我试着翻译看看了哈，你们可以啊参考说哦，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哦 ，My God， 哦，就好像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哇，好像很超越，你就哦 ，My God， 哎啊这个哦，基督的宝座是啊永远的，哦，非常好。Oh my God， 有那一种味道，所以这里不是在强调神的宝座，是强调基督的宝座，所以才会引用到啊这里提到的子，论到子就是基督哦，基督的这个王权啊，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国权哦是正直的，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然后呢他成为万王之王，他建立神的国度啊。哦啊，这个好像是分开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跟神分开，其实我们又更了解的，哎，因为主耶稣他就神道成肉身，那在这边一直要强调的是要让犹太人能够了解，哎，他就是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要强调这一点，那这一点明白了以后再进一步讲，他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哦，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我们要了解这个算是这个程序，哦，这里面所强调的重点，哦，好，那再来呢就讲主耶稣啊，他的全能，因为刚刚所讲到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在讲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崇高的地位啊，有超越的王权哈，啊，再来第十节到十二节就讲主耶稣他的全能哦，他创造天地永不改变哦，这里是引用诗篇一百零六篇里面所讲的，再来就是十三节，这个是我们啊昨天有提到的，因为在第三节这里就提到了主耶稣他洗净了人的罪。哦，第三节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哦，然后呢在第十三节又特别在强调，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哦，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就看到主耶稣有得胜的荣耀，哎，因为神特别的对他说啊，这个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法利赛人，哎，主对我主说啊，神对基督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啊坐你的脚凳啊，这表示主耶稣呢，哎，他比天使 更尊贵更荣耀，因为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这样说，但是对基督就是这样说。那主耶稣就是这个基督，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记载，主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啊，这个是啊，主耶稣本身他啊受审判的时候他就提到了，然后呢五旬节啊使徒做见证的时候有特别强调，哎，主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应验了啊这一段圣经。然后昨天又提到了司提反啊，他看到异象的时候就看到主耶稣在神的右边，哎，啊，再来我想再配合再看一节，这里都在强调主耶稣就是犹太人他们所要啊认识的啊这个基督。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这里讲主耶稣复活，然后复活又升天。我们看第十六章十九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哦，这里讲到主耶稣复活升天啊，这里特别马可福音特别强调，就坐在神的右边，也就是应验了诗篇一百一十篇所讲的基督。哎，所以主耶稣就是这个基督，犹太人素来所盼望的基督，当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就完成了这个工作。哦，那所以对使徒来讲，他们很清楚。哦，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现在所信的耶稣不是普通人，他超越天使，哎，他就是我们犹太人所信的这个基督。哦，啊，这个基督就弥赛亚。那到最后他们又认识，就是神，他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好，哦，好，这个是啊，让我们了解哈，哦，从神子的角度、属灵的角度、灵体的角度来看啊，主耶稣比天使更美。再来，讲完这个以后呢，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就算是一个警告啊。哦，这是我们啊昨天大概有提到的，就是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哇这么好啊，主耶稣比天使更美哦，所以呢我们更应该珍惜，所以不要忽略了，恐怕随流失去。那如果忽略的话啊就糟糕了哦，所以这一段啊我们可以了解他强调的重点，就是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然后呢我们要越发的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这个救恩不是捏造的，很多是有凭有据的，哦，所以像这里特别提到，哦，第三节，哦，第三节我们看一下，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利用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胜百般的异能并圣人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哦，这里讲到这个救恩从主亲自讲，然后听见的人证实，后来又有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不是人自己这样的好像自作聪明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理论，是有凭有据的。所以使徒像主耶稣的门徒他们都经历过，他们都体验过，他们也看到主耶稣复活了，哦，啊，保罗没有看到，但是后来他整个这个啊信仰的历程他也体会很多，甚至他也看到主耶稣跟他显现。那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好像距离主耶稣已经两千年了，我们怎么去相信去接受？其实主耶稣也怜悯我们，他也借着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种种，让我们去体验去了解这个信仰的真实，这个救恩的真实，哦，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一边，哦，附带说明，所以我们越发郑重也在这里。我想这一边就顺便提一下，因为到第十一章，哦，第十一章就讲 信心的见证人讲信。那讲信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观念，我们来看一下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哦，这里说信本来是没有看到啊，你怎么相信？第二节特别提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他的意思就见证，得了美好的见证。就像今天我们信，我们也得了很美好的见证，我们有很多的体验，有很多的见证。哦，所以这个后面第四节就提到，像那个该隐啊，这个像那个亚伯他的献祭啊，他得到了称义的见证哦。还像以诺也是一样有见证，同样我们也都有见证。所以我们为什么信？除了这个道理的理论以外，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见证，所以这个是附带说明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再跳过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啊，他先提出第一节到第四节，先提出这个啊，算是一方面是严厉的警告，一方面也是积极的鼓励啊，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然后呢，第二章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里就讲到，从人子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比天使更美。啊，刚刚所看到的第一章第四节到十四节，是从神子的角度，这个灵体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比天使更美啊，因为他就是啊，这个旧约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在诗篇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啊记载，这样的预言哦啊，应验在主耶稣身上。然后呢，从第二章的第五节一直到十八节，这里是用站在人子的角度带着肉体来看主耶稣比天使更美。那照理说，我们带着肉体，有肉体的限制，有物质环境的限制，那天使没有啊，我们怎么会比天使更美？哦，所以这里就是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带着肉体的这个人子为什么会比天使更美？首先他提到，我们看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先提到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哦，所以天使不过是无义的灵哦，那交给世人哦。再来呢，他就引用了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这算是世人跟天使一个对比啊。这个对比又引用了诗篇第八篇所写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哈，但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哦，这里就引用诗篇第八篇啊，因为当时他们圣经没有像我们这么方便，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就翻到诗篇第八篇，但是他们印象当中有，所以才会说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啊，知道这个内容，就把它写出来，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哦啊，所以世人跟天使做一个对比的时候，神眷顾世界上的人，但是人跟世人相比，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怎么会微小？因为最起码天使是灵体呀，那我们是肉体呀，他就比我们高一点，我们就比他微小一点啊。虽然是这样啊，我们有神的眷顾。再来呢，神是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呢，又将神所造的派世人来管理。哦，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所写的。那用这个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讲道，主耶稣跟天使，这个对比，主耶稣成为世人了，主耶稣成为世人， 所以从第九节到十八节啊，因为在一般的啊，先讲那个一般的情况之下，世界上的人跟天使一个对比，哎，世界上的人是神眷顾的，哎，虽然我们是算不得什么，人算什么，但是神眷顾我们。然后呢，派将他所造的派我们来管理啊，赐给人荣耀尊贵。那主耶稣成为世人，哦，把这件事情更加显明。所以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到十八节就讲主耶稣他就成为世人。那主耶稣成为世人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哦，那主耶稣成为世人的时候有肉体的限制，所以真的就比天使小一点了。但是这里小字特别有这样的写说啊，唯独见那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你可以说主耶稣带着肉体来世界上的时候跟天使比，带着肉体小一点，但是是暂时性的，因为他这个度过人生的阶段以后呢，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比天使更荣耀尊贵的了啦，哦，所以是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哦，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描述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哦，他这样的经历，哦，他怎么得到了荣耀尊贵？我们看第九节，再看第九节，唯独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哦，主耶稣啊，带着肉体，哎，受死的苦，可以说他不是一下子离世的。如果一下子就离世，还没有办法去体会死的苦，只是活着的人不死啊，突然就没有心理准备就走了。那对他当事人来讲，他不知道苦，哎，那会苦是这个历程。哦，这个历程到最后才断气，哇，啊，历程很苦，哦，就是有时候人生病啊，经过很多的长时间的拖累，哇，那很苦。那主耶稣的死是怎样？被钉十字架，哦，所以那个历程是很苦，受死的苦哦，哦，然后呢，这里说，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哦，要死，原来是这么苦，哎，但主耶稣他尝到了。那尝到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哎，就带领我们，因为我们人也会经历这死的苦啊，啊，经历死的苦，我们想到主耶稣啊，为我们啊经历了，哎，我们就会得到安慰。那主耶稣相对的，他也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经历。当我们经历这死的苦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哎，啊，有时候也是要经历这个，因为如果没有经历这个，突然走了，应该是恩典。不过有时候家人会变成埋怨，哎，没有做好准备就走了，哦，啊，都没有准备就走了，哦，啊，所以有时候是恩典变成是一种埋怨，所以有时候也是要经历这一层。那经历这一层很苦，不过呢，我们又想到主耶稣本身，哎，已经为人人尝了死味，哎，所以我们借着主耶稣也可以得到力量来走这个历程，哦，那主耶稣经历了死的苦，受死的苦，最后呢他却得了尊贵荣耀。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死了就没有了，他从死里复活，成为荣耀的灵体，会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哦，所以当然就很尊贵荣耀，就是这样，哦，这是讲主耶稣啊，他得了尊贵荣耀是经历了死的苦。再来呢，他不只是本身这样，其实他的历程最主要是要拯救人类，哦，所以这里我讲有提到说成为拯救世人的完全元帅，哦，我们再配合看第十节，九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哦，这里就讲到主耶稣经历了这一些呢，就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因为前面有提到主耶稣是长子，哦，像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章第六节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讲主耶稣他为儿子，然后呢成为众人出熟的果子，哎，所以他是在世人当中他像长子。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重的这种角度，一方面呢我们跟主耶稣就像兄弟一样，啊，有兄弟的关系，那主耶稣是长子。那其实呢又另一个角度，哎，像是夫妻的关系，又像朋友的关系，又像父子的关系，哇，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重的这种角度，哦，那这里就讲到主耶稣是长子，然后呢他要带领我们这么多神的儿子，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啊，带领这么多神的儿子呢进到荣耀里去啊，因为他本身这样经历过了，哦，啊，所以呢我们所受到的这些苦难主耶稣知道，哦，所以像我们在看第一章的第十节说，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主耶稣就要救我们的元帅，他经历这些苦难他得以完全，哦，经历了这么多的这种操练苦难，哎，他是完全的，然后才有办法把我们从苦难当中救出来，哎啊，所以在这里又说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哎，这里就提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主耶稣就是使人成圣的，因为他洗净了人的罪，他就使人成圣。那些得以成圣的呢，就是我们，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是本来是生活在罪恶当中的，但是呢借着主耶稣我们得以成圣，他都是出于一，都出于神啊，所以我们跟神呢，跟主耶稣基督就成为弟兄，因为他要成为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拯救人，然后跟人就变成一种兄弟的关系，哦，就是非常亲密哦，哦，所以在这里就从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提到，哎，他称我们世人为兄弟，不以为耻，哎，因为他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完全。所以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哈，我这个讲义哈，第八页这里，我啊，你们可以注意看这里做一个有那个错字哈，第八页的这个啊，刮胡四里面，他称世人为兄弟，也不以为耻，就是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那 A 呢，大 A 就提到，因那使人成圣，这里是成圣，不是成全啊。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处于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有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我们有神的生命，哦，啊，所以现在中文译本它是这样写的，他洗净了人的罪，他那些得到洁净的人同有同一位父亲，哦，所以主耶稣使人成圣，他洗净人的罪，还有呢那些得洁净的人就是我们啊，这些世界上的人，哎，都同有一位父亲，同一位神，哦，就是这样，哦，啊，所以我们跟主耶稣就有这种很亲密的兄弟关系啊，也因为这样，所以第十四节十五节就提到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哎，主耶稣他成为人来到世界上，他经历了这个死亡的痛苦，到最后呢他从死里复活。那对我们一般世人来讲，我们本来都很怕死，因为眼睛闭下去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哇，这个很恐怖，眼睛一闭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我在世界上所劳碌奔波所得到的成就啊，名跟利，就眼睛一闭上去就归空啦，啊，哇，那划不来啊，难怪秦始皇他很害怕死，哦，啊，所以我们世人都会怕死，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主耶稣来了， 借着死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稳如普的人。旧世界上的人因为怕死，所以就有很多的限制啊，像很多迷信啊，在台湾的社会传统的信仰里面啊，就因为死就很多的忌讳，不能动那个，不能动那个，就很多的这个禁忌出来，就是因为死所产生的，所以人就称为死的奴仆啊。那我们呢，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再怕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特别说他借着死，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怎么败坏？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复活的道理，保罗非常强调。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今天我们信主耶稣，真的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复活的道理。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复活，变成只是一种社会上的一种交情，那个就跟社会上的俱乐部一样。但是我们有啊，群体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怀，这是互属互加的，这是好的。但是那个本质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再来呢，我们对我们的来生有盼望，对复活有盼望，这个是绝对的。所以在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讲到复活的观念，然后到最后他在这里讲，我们看这个五十二节，十五章的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复活改变，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这里又说最后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这是什么意思？死亡被吞灭，在胜利当中死亡被吞灭，英文的意思就这样。那胜利是什么胜利？主耶稣胜利了，主耶稣复活了，所以死亡就被吞灭。那照理说人都是被死亡吞灭的，人都是人生都一直往死亡的界限走下去，到最后总是有一天就死掉了，被死亡吞灭。但是死亡竟然被吞灭，因为我们复活了，死亡被生命吞灭。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讲死亡被生命吞灭了，就神的生命。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啊，这帐篷就我们的身体嘛，就我们这身体就叹息劳苦啊，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不是说啊，那我不要活了，我死了，虽然叹息劳苦，我还是要活，但是就是我们愿意穿上那个，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灵体呀，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所以呢，这个必死的身体被生命吞灭，不是被死亡吞灭，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神的生命，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以前差不多三十年前我传道人就看到这一段圣经，就跟我分享，你看一般都被死亡吞灭，这里说被生命吞灭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传道人走了，这句话也常常给我的安慰，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传道人事先也说，我先去到那一边等你们了。所以呢，虽然有不舍，但是我们有盼望。真的，这个是一个很确具体确确的，不是一种凭空想象的一种安慰。如果只是凭空想象，那个也是很虚幻的。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所得到的，然后神的力量，然后圣灵的明证，让我们对这个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讲，主耶稣来了， 他特别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些使徒就这样做见证，所以在刚刚讲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就是这样见证，因为当时很多人看到主耶稣复活，不是凭空想象的，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相信，然后用道理，一方面用见证，一方面用道理来勉励，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可以胜过死亡，除了胜过死亡之外呢，现在活着，我现在活着怎么活？主耶稣来了，要带领我们怎么胜过试探，因为我们活着带着肉体，就跟情欲征战很多试探，所以再跳过来看这个第二章，希伯来书二章，刚刚有看到第十四节、十五节，就主耶稣带着肉体，要释放那些因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复活的盼望。再来呢，十六节到十八节，这里要讲到要救拔亚伯兰的后裔，主耶稣来，道成肉身，这里特别强调，不是要救拔天使，那是跟人类的关系。主耶稣来是跟人类的关系，要救拔亚伯兰的后裔。那这个救拔，除了这个有复活的盼望以外呢，现在很重要是活着的时候，这里是强调活着的时候，我们看第十七节，十六节来看了，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兰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一段就讲到主耶稣他的救赎，特别提到说他与他的弟兄相同，就跟我们一样，然后呢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后面就常常会提到主耶稣是大祭司，尤其到第五章以后，第四章的四节以后，就开始进入主耶稣这个大祭司。那为什么他要成为大祭司？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就像古代的大祭司为百姓献赎罪祭一样。那主耶稣他成为大祭司，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胜过罪恶。那他怎么带领我们？首先，因为他跟我们人类相同，他成为世人，跟弟兄相同，跟人世人相同。所以跟世人相同，带着肉体，肉体就有什么困扰？情欲的困扰。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十八节，既然被试探受苦，真的苦，人活着真的苦，是被试探缠累。以往以前是三餐不济，哇，为了吃东西，哇，赶快拼，不然肚子很饿，会饿死呢。其实饿死的还是有限的。除了特别饥荒那平常饿死的是很有限，尤其在台湾的社会要遇到饥荒很少，以前没有钱，随便山上东西可以吃，河边的东西很多，比我们现在买的东西还好，所以肚子饿的时候一有东西吃就饱了，然后就很快乐了。那现在呢，要吃饱很容易，但是有一种让人现在的人很痛苦是什么？试探。尤其有钱，哇，这个太多的这种诱惑，让人生活不单纯，哇，那很苦，被罪缠累那种痛苦，那主耶稣经历过，所以他说被试探而受苦，他带着肉体来到世界上，所以他那一种主耶稣受到三种试探，就是魔鬼叫他因为禁食施粥，叫石头，叫他用石头变成饼这一种。再来呢，叫他那个从圣殿跳下来一种试探，还有万国的荣华富贵，叫主耶稣拜魔鬼，要把万国的荣华给他。这个就像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我们看，就物质丰富的时候，肉体的情欲 来了，眼目的情欲了，今生的骄傲来了。然后厂长，今生的骄傲所带来是什么？为了面子，哎，我不服输，哎，我怎样啊？然后呢，人际之间就很容易就冲突，哎，啊，这个都是从情欲来的，哎，啊，情欲所产生就试探了。啊，所以雅各书里面特别提到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如果现在的人是啊，我个性就这样，我的情欲是这样，那是怎么去发泄？放纵发泄啊，发泄到最后呢，哇，带来更大的痛苦。像吸毒的人，开始的时候好像哇飘飘欲仙，到最后带来更大的痛苦。那情欲发泄也是这样，带来更大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圣经讲的是忍受试探，只要忍耐。然后呢，面对征战，面对情欲，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哎，但是社会上给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忍受试探，然后跟这个试探啊情欲来征战，没有办法，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有办法，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我们有圣灵，可以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致死肉体的情欲，哦，因为主耶稣来，他自己被试探受苦了，哎啊，所以呢，他可以。拯救被试探的人，哎，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软弱，甚至失败，哎，那失败呢，不是就这样放弃，哎，也就是说，哇，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不简单了，啊。那主耶稣呢，他胜利了，主耶稣没有失败，他没有犯罪，但是反过来意思就是说，人可能会失败，人可能会软弱，哎，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回归。哦，所以紧接因为讲到这里，我们顺便提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的这里有讲到大祭司主耶稣大祭司。哦，我们看第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特别讲到主耶稣没有犯罪，所以他才能搭救我们。那反过来我们有可能哦，因为要跟试探征战，跟情欲征战，那个过程是很不简单的哦。那如果不警醒，一软弱可能就输了，哦，那输了怎么办？哎，就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哎，然后呢，抓住主耶稣，然后再从跌倒中再站起来，哦，就是这样。好，所以主耶稣他要成为世人，很重要，就拯救。啊，因为特别第二章十七节特别说他称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哎，他能体恤人的软弱，哎，就是特别主耶稣成为人来到世界上一个重点很重要的带领我们，啊，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尤其主耶稣圣灵给我们要加添我们力量去胜过情欲，圣灵跟情欲相争的，啊，好。那再来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主耶稣比摩西更美，哦，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所敬重的一个前辈就是摩西，哦，那这里就这样的看我们可以了解，啊，讲主耶稣比摩西更美，哦，那这里也有又提到了哈，因为这里都有时候会点一下，先点让他们让人慢慢的去知道，哎，这个大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然后呢到第四章末了就会开始详述哈，像这个第三章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哦，这里就。对这些信徒啊，一种鼓励，是同盟天造圣洁的弟兄。你可能当时他们已经软弱了，哎，但是呢，用属灵的角度来看，没有忘记，没有灰心的同盟天造圣洁的弟兄。然后呢，要思想我们的认为的使者，这里使者有一种意思，就是使徒啊，哦。再来呢，为大祭司，因为用。当时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肉体的角度来看，他是使徒，哎，因为是带着神的啊这个使命来的。再来呢，他是大祭司，啊，哦，因为要救人类从罪恶当中出来，哦。然后呢，他这里就提到 跟摩西的一个对比，第二节到第六节，就主耶稣会比摩西更明的原因，他们两者有共同点，都是尽忠，哦，在神的家中忠心尽忠。但是呢，主耶稣比摩西更美，因为主耶稣是创造者，哦，这里又提到说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哦，那建造房屋的就是神，主耶稣就是这位造物主，哦，那我们人类呢，啊，是被造的，所以当然主耶稣就是比摩西更美，啊，那同样的第五节第六节就是说我们都在神的家中，哦，啊，摩西在神的家中是仆人，那主耶稣呢是治理神的家，哦，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今天主耶稣在治理教会，虽然我们有长职负责人，其实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真的在治理教会是主耶稣，他治理神的家，哎，他在教会当中为王，哎，他在治理神的国，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我们不过是一个啊，要成为忠心的仆人就好了，啊，那整个啊教会的这种啊过程啊，教会的兴衰，哎，就掌握在神的手中，主耶稣的手中，哈，啊。那最后第六节这里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应该是他的家人了啦，这里是讲家人啦，我们就是神的家，哎，就是神家里面的人了，哦，但是呢要将盼望，可夸的盼望，甚至有永生复活的盼望和胆量，这里特别需要胆量，尤其当时遇到逼迫的环境会畏缩，哎，那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挫折，对我们现在来讲虽然环境自由信仰自由，但是有时候一些啊遇到困难挫折我们会胆怯啊，哎，啊，这里特别要说把这个胆量，从神来的胆量，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的胆量，把它坚持到底，哎，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哎，我们就是神的家人了，哈，哦。好，那从第三章第七节以后，一直到第四章的三节啊，哦，昨天我们这里大概有一个啊修正，哈，哦，哎，因为这里是讲四章的十一节第十页这里，哈，哦，哎的第四哈，哦，第四段说不信之人不能享安息的警告，哎，那，啊，这个第三章七节到啊这个讲义是解四章的十一节。其实是三节，哦，这里先做一个修正，哎，那这里的警告里面从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九节，这里就讲到不得进安息的警告，哦，这从第七节到十一节，哦，这里讲圣灵的警告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哦，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常常会引用诗篇的话语，那因为在讲摩西啊，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旷野路这一段路呢，也变成再做一个提醒，再做一个见解，哦，所以就先提出当时以色列百姓，哎，他们走旷野路很多都死在旷野，不能进迦南地，哦，就不得进安息的警告，哦，那用这个警告转过来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是积极的勉励，哎，要积极的用这个做见解，然后反过来呢要积极，要积极要怎样呢？我们看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哦，所以这里就是积极警告我们要谨慎，要趁着有今日啊，彼此相劝，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啊坚持到底。哦，啊，再来。十六节到十九节就是几个警告的问题啊，谁惹神发怒呢？啊，神四十年厌烦谁呢？ 向谁起誓不得进安息呢？就是让他们去思考哈啊，不能进安，不能进安息，是因为不信，所以我们要将这个信心啊坚持到底。那从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提到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因为前面这一部分是先说不得进安息的警告，先做一个警告，哎。然后呢就鼓励我们要进入那安息，先有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不得进安息的这个啊故事，这个圣经啊所记载的，然后相对的反过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从这一段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有说有进入安息的，有进入神安息的应许，有这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就是要听到道理，要跟信心配合。如果你没有信心去配合道理，好像就跟我们无关。就像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你可以进迦南地，但是你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还是不能进去的，就像那一些出埃及二十岁以上的人，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能进去了啊，这是一个警告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就可以进入那安息。那第四节到十一节，第四章的第四节到十一节，这里讲到三种安息，三种安息的意义。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好像说啊，这里在讲那个安息日好像不重要了，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另有一个安息哈，就像，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所以有时候有些人看到这一段圣经，尤其没有在纪念安息日的基督教会，很喜欢这一节经节了啊，表示这个安息日已经不重要，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变成用这个经节来做他们没有守安息日的一个解释。其实我们在看这一段的原意，在这一段的原意里面，第四节这里讲这个安息，先讲第七日的安息，我们看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里就第七日的安息嘛，就是我们讲的安息日。再来第五节到第六节就讲进入迦南地的安息，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就讲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不能进入那安息，就不能进迦南地了，这是进迦南地的安息，既有必进迦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说的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这里在讲什么？也就是说，虽然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了，照理说已经安息了，达到目的了，但是他们虽然进入迦南地，其实还没有真正安息，因为他们后来不听神的话，还是乱糟糟的，所以才需要在诗篇里面又提到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才要再提到，如果因为这里，所以第八节才提到说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表示说他们当时进到这个迦南地没有真正安息，表示他们的心还乱糟糟啊！为什么这样？不听神的话，所以要真正得到安息是怎样？就是要有神的话啊！也不是说那安息日就不重要了，不是这样，安息日这个还是在啊，即使安息日还在提醒我们。不是说你有安息日就好，如果你有安息日你没有听神的话，你的心里还是不安息啊，所以我们今天有了这个安息日以后，我们要再配合 要听神的话，然后呢，让我们在现世的社会里面、现今的生活里面，怎样得到主里的安息？就主耶稣讲的，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让你们得到安息。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所安息日，如果你的心还乱糟糟的，哎，你没有信靠神，没有交托神，你还扛着自己的担子，当然你就没有办法想安息了。那借着安息，让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安息，所以呢，劳苦担重担，你要想到有主耶稣，你就把你的一切忧虑卸给神。那有时候说我很难呢，我还是哇压力很大呢，很痛苦呢。啊，既然痛苦，你就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主耶稣就是要救我们呢。所以你就坦然来到主耶稣面前，跟主耶稣讲很难呢，我要安息很难呢，心里还乱糟糟。你跟主耶稣讲啊，主耶稣也知道我们软弱啊，坦然无惧，不用害怕。最怕是我们不要讲，我们自己承担，哇，那问题都没有解决。哦，啊，如果我们愿意来，主耶稣会让我们得到安息的，会给我们力量。哦，这是我们今世的安息，主里的安息。还有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人生的路走完以后，哎，永远的安息，哎，就进到天国，永远的安息。这个就启示录里面讲的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里，哦，特别提到，哎，天上声音说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不是死了就很痛苦，死了很可怜，不是，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那圣灵又说，是的，对，哎，因为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因为在世界上都劳苦，带着肉体有劳苦叹息，但是在主里死了，他息了，休息了，安息了，息了自己的劳苦，然后又特别说，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哎，曾经有一个弟兄分享这一段话，世界上的东西当你死了以后带不走，说我传道良知道要走了，所有东西赶快，哼，一点不留了，哎，什么赶快赶快都交代完毕了，他可以很坦然的空着手回去，世界上东西没有带走一分一毫，哎，就带走你也不可能带走，你留下来没有交代清楚，留下来也很麻烦，尤其留很多的人，哇，为了这个争财产，就动刀动干戈啊，这个家庭就乱糟糟，这个就不好。把他世界上的东西都交代清楚，不带走分毫，但是可以带走的是什么？做工的果效。哎，所以这里特别需要做工的果效随着他，名利带不走。啊，好像很出名，其实没有办法带走。时间过一段时间，就人家忘记你了，哎，所以名利带不走，但是做工的果效，神纪念你可以带走，以后可以再向神交差，坦然见主的时候向神交差。哦，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息了自己的劳苦，哎，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就在主里面死的人啊，哎，要得到这个安息。我们再回过来看那第一章的啊，刚刚看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哦，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我们看第四章的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要进入那安息，在主里面的安息，脱去劳苦的这种安息，哎，然后呢，进入到永远的安息。那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哎，因为如果你道理知道了，福音知道，道理知道，但是你进不下去，就没有办法想安息了。哦，那要竭力怎么竭力？要怎么竭力？哎，紧接着就是十二节了。十二节十三节就是 这里哈、哦，本来那个原文有提到说是因为神的道，所以这个就配合到十一节，你要竭力进入，就是要有神的道啦。如果没有神的道，你凭空竭力怎么竭力？凭空竭力呀、啊，哎，打空拳呢、啊，要有神的道。所以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跟与灵、骨节骨髓都能刺入拨开，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眼前都是敞开，赤露敞开的、哦、所以这里就在强调这个神的道的这种重要、哦、所以啊、我这个讲义、哦、我的讲义在十三页、哦、在第三章主耶稣比旧约大祭司更美这一段呢，哎，这个第一，主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即使这一段是要从第四章十四节开始，不是十二节。那十二节本来这里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呢，就是要拉到前面啊、哦，就是拉到第十二页后面这里啊、哦，因为，哎，我明天再讲，因为这一段哈、哦、里面有一个，哎，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道的翻译、哦、会让人家误导，好像说跟前面第十二节十三节的道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因为十四节的道是在讲那个信仰表白的信仰、哦、不是道理，这不是 不要这样翻了、啊、这样翻会产生误导啊。所以十二节十三节这里应该是拉到这个十二页最后、哦、因为我有提到说要竭力进入永远的安息啊、哦、第二啊、哦、的二三种安息的意义在十一页最后啊，第三，哎，这个三呢就是要需要借着神的道啊，有关神的道就是这里有提到的十三页这里、讲神的道是活泼的生命之道，是有功效的，是锋利的，这一段要把它拉到哎这十二页的最后这一段。好、哦、啊，这个大概是这样啊，让我们了解。总之就是说，我们今天，哎，我们道理要长进，因为后面其实也会提再强调，我们不要停留这个道理的开端，我们道理要进步，然后呢，我们道理要扎根，要长进成熟，这样的话，遇到种种的考验，我们才能屹立不摇。啊、哦，虽然我们的信仰是自由的，不像遇到逼迫的信仰。但是虽然在信仰自由环境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个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操练，不同的功课都会有啊。最实际的就像我传道良走了、啊、嗯，对我来讲，一般来讲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但是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来分享圣经的话语，就是从神的道理来的、哦、啊，当然也不断的祷告求主耶稣给我力量，然后呢借着神的话语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哎、很坦然很安然去面对、哦、在不舍当中又可以得到安慰、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实际的借着神的道、啊、可以互相勉励的、哦、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唱诗149首。
灵家和甘美喜乐充盈，安息在主永久半杯酒，我这全杯平安温柔，安息在主永久半杯酒，安息安息平安稳妥人穷途，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半杯酒，释脱我艰险靠主从安全，安息在主永久半杯酒， 越走越光明，如日真龙神，安息在中秋半杯中，安息安息，平安稳妥无论穷途，安息安息，安息在中秋半杯中，我不惧危险，也不忧贫穷，安息在中秋半杯中，救主长空在我必乐融融，安息在中秋半杯中，安息安息，平安稳妥无论穷途，安息安息，安息在中秋半杯中。
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但是感谢神，今天就是有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但是他又赐下圣灵来跟我们同在陪伴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很踏实的。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面前，相信主耶稣会连续我们，会加添我们的心力，让我们越来越刚强。所以保罗说，我夸口自己的软弱，为要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所以他说主的恩典够我用，所以这也是我传道良他在软弱当中，他在病痛当中一直说主恩够用，虽然是有病痛，但是主恩够用，所以相信我们只要抓住主耶稣，主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